川普对中共设王牌，集后院而起火。上海网友说工商银行而卖假金条。朱立伦拒道歉，律师周凤。美国建非洲矿产供应链。美英达成协议，川普称历史性突破。巴菲特压西方石油，痛失64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俄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引发台湾外交部强硬回应。外交部罕见点名同批习近平，与此同时北京出现秘密调兵的传闻。目前正在俄罗斯的习近平可能面临政治局势巨变。台湾外交部新闻稿直接在标题表示，严正驳斥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扭曲史实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等谬论。台湾外交部不单止使用谬论这种严厉措辞，仲明确指责习近平不再好像以往这样用中国或中方来含糊指代。这个被认为是台湾政府立场的重要转变。关键时刻分析说，过去台湾不能够讲这种话，因为讲了之后两岸形势会升级，这次立场这么强硬应该背后得到美国的支持。川普政府正打算美中谈判，虽然川普本人说谈判不涉及台湾问题，但台湾显然是美国对付中共的一个重要拳头，一张王牌。另一张王牌将是香港民主运动领袖黎智英。川普日前对媒体承认打算在美中谈判中提到释放黎智英的议题。这种战略布局显示台湾在美中博弈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川普手上不缺对付中共的大牌，中共亦在收集筹码。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就是想拉住普京，避免他倒向美国。外界注意到在克里姆林宫欢迎仪式上，习近平不停地眨眼，到中俄大范围会谈时他状态似乎更差。俄罗斯官方媒体给习近平长达9秒的镜头，显示习近平的头部似乎不受控制地向左歪斜。习近平试图纠正了3次，但显得吃力。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直播中分析说，俄罗斯官方媒体用视像将习近平的秘密披露，估计这个同他去年8月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时被发现后脑右侧疑似开刀痕迹有关，猜测是脑中风后遗症。习近平走向普京时左脚微跛，这个同他头部向左偏斜一致，估计是右脑受损导致左侧肢体失控。习近平的健康显然出了严重问题。习近平身体出问题和中共内部政治局势动荡相呼应。外界猜测习近平去年突然间重病，中共反习派把握机会逐步由习近平手中夺走军权。最近更有传言称习近平可能在今年四中全会上落台。在这种背景下，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直播中透露，有消息人士8号转给他聊天群组截图，其中讲到傍晚6:30南站前，由东到西全部是一架接一架的大巴士，估计有5-60架。晚上10点左右，由地铁出来很多统一着装的人陆续登上大巴士，他们的服装都是上白下蓝，携带统一的双肩背囊和行李箱，感觉是军人。巴士之后向西开走，到12点时整条街已经见不到一辆巴士。由这一段描述看，这班人行动快速，有条不紊，同时又低调隐密。聊天群入面有人计算话，如果按照40辆巴士计算，大概是16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巴士向西行，目的一系就是京西宾馆，一系就是军委大楼宾馆。 群入边有人话估计系要开会啦。问题系点解唔用北京嘅部队，而由外边调兵？李牧阳分析话，聊天截图冇写具体日期，唔知道其中提到嘅昨日究竟系乜嘢时候。如果就系呢两日嘅话，咁系非常可疑，好可能中共有乜嘢大动作。另外，北京地铁安检突然间变空前严格，大批网民涌上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埋怨话，北京系发生大事啦。无论是装锁匙、纸巾的细手袋，定是装午餐饭盒的透明塑胶袋，甚至是一把遮，都必须过安检机。早上高峰时段仲不能够不排队安检。据讲有人被手枪和汽油。这种异常似乎和调兵入京的行动相呼应。李牧阳猜测中共内部发生什么大事，或即将发生什么大事，例如准备召开四中全会，因为这样秘密调兵入京以防动乱。随着美中谈判逐步展开，台湾和中共内部的局势变化都可能成为未来几个月观察的重点。中国黄金造假传闻已久，近日上海一位网名星麻的女士透露，朋友疑似在工商银行买到假金条。星麻发文章说，朋友在工商银行上海嘉定区南翔支行买了金条，拿到金铺去打首饰，竟然发现根本用不到，拿去银行分行问，分行的态度还很强硬。直到他朋友讲了金条的编号、 local 等信息，银行先被迫承认。星麻附上相片，金条被从中间剪开一个口，能够见到入面有黑色的杂质。网友议论说，同金条的密度最接近的金属是钨，市场曾经出现钨芯包金的假金条，用普通的称重方式难以识别。亦有网友建议买了金条的都拿去用一用，鉴别一下真假。这几年频频爆出银行出售假金条的消息。2020年10月，有网友发帖称，自己7年前在工商银行买的金条居然生锈，银行拒绝回收。2018年，浙江富阳的张生在建设银行富阳新登支行买了一条金条，居然能够吸磁铁。张生怀疑金条入面掺杂了镍。有山东烟台民众曾经对新唐人透露，他们当地有金矿，当地人都知道市场上大多数黄金都掺假，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形容赖清德总统就好像希特勒，被德国在台协会点名谴责后，欧盟、以色列等八国转发德国的声明，但朱立伦拒绝道歉，反驳外国政府不能够做迫害民主的帮凶，不能够干预内政。朱立伦的做法引来律师的批评。目前除了以色列驻台代表处对朱立伦的言论表示失望之外，欧盟经贸办事处、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瑞典等都转发了德国在台协会批评朱立伦的声明。律师王帝荣8号晚上在面书发帖文说，9个国家批评朱立伦曲解纳粹，错误类批民主台湾，假丢到全世界。王帝荣提到，国民党强推国会抗权法案时，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司徒文及杨苏迪等30位国际学者联合声明，痛批蓝白超越国际各宪政民主国家的规范，颠覆法治理念，违反程序正义。王帝荣说，美欧已经九国联军，但朱立伦竟然率领国民党对着民主、法治、普世价值怒轰，不要干预内政。王帝荣嘲讽说，慈禧只战八国，朱立伦战九国，朱立伦是超越慈禧的男人。王帝荣同时呼吁说，大罢免要将破坏台湾国际信任的国民党逐出立法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吃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 控制尿酸油相神，三公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嘅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嚟听下 Andy 嘅反馈。
呢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在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美国的关键矿产战略正快速扩展到非洲，川普政府正在推动刚果和卢旺达结束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在未来几个月来到白宫签署和平协定和矿产协议，这个将会重塑全球碳、钴等稀有金属的供应链，使中共用来威胁美国的稀土牌作废。综合海外媒体7日报道，刚果政府在2月主动向美方提出合作议案，寻求以矿产换和平，希望美国帮助刚果对抗国内地方武装及卢旺达的威胁。刚果政府承诺为美国提供碳、锂、钴和铜等关键矿产。美国目前已经要求卢旺达由刚果撤军，并结束对地方武装的支持。5月5日，卢旺达外长恩杜洪吉雷克接受法国24台采访时表示，和平协议谈判正顺利促成，刚果政府已经全面参与讨论。刚果和卢旺达外长预计5月中在华盛顿和卢比奥会谈，商议决定最终的和平协议草案。外界普遍认为，这份协议不单只能够终结全球最致命的人道危机，亦为未来地缘政治局势建造全新模式，比乌克兰矿产协议更重要。相比乌克兰矿产，刚果的矿业资源不需要长期布局，即时可用。按计划，美国及西方企业将投入几十亿美元在刚果开发矿产，并在卢旺达进行矿产加工。美方官员表示，同两国的矿业合作将涵盖上游开采、中游提炼至下游贸易的全产业链。和平协议签署当日，这些矿产协议亦将同步生效。刚果有全球最丰富的钴和铜储量，地方武装控制的地区就以碳矿为主。碳在欧洲市场价格近日已经升至每磅100-105美元，创两年来新高。目前刚果南部的铜和钴矿已经被中共占有，中共投入14亿美元升级坦桑尼亚道赞比亚铁路，控制由非洲东岸到中国的出口路线，预期未来非洲大湖区会成为美中竞争的新热点。美国总统川普8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和英国达成首个贸易协议，英国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并降低对美国的非关税壁垒。美国维持对英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比英国汽车每年10万辆配额，适用10%的对等税率。川普说，美英贸易协议的最终细节正在确定，未来几个礼拜内会完成。英国首相司纪贤亦都透过电话连线记者会， 强调这项重要的协议将促进两国贸易，双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达成共识，是历史性的一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司纪贤同川普昨晚通过电话，在最后一刻确定声明的细节。据川普介绍，英国会在多项产品上对美国开放市场，包括牛肉、热唇和农产品，预计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美国目前对入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介绍。川普同意英国每年可以出口100,000辆汽车到美国，只需要10%关税，超过配额后的汽车关税提高至25%。司纪贤说，协议对英国汽车和钢铁业极为重要。卢特尼克同时透露，对英国飞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的引擎和飞机零件将豁免关税。英国同意购买价值100亿美元波音飞机。媒体询问10%关税会不会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贸易协议的范本，川普回答不会，10%可能是最低的。《华尔街日报》披露，股市常胜将军巴菲特最近不幸失手，因大笔押注西方石油公司，亏损约64亿美元。报道指，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2022年开始投资西方石油公司，持有28%股权，成为最大股东。点知，随着美国油价跌破每桶60美元，原油生产商的市值大幅下跌，西方石油公司股价上个月跌到3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以来大跌22%。报道称，波克夏买入西方石油大部分股票时，股价大多都在每股50美元以上，但到7号股价收在39美元。波克夏的持股价值由去年的高峰下跌约64亿美元。巴菲特已经宣布要退休，投资者和分析师正在观察他的接班人阿贝尔是会抛售部分西方石油股票，还是会趁股票下跌入场加码，甚至直接收购整个公司。波克夏以耐心和长期持股著称，市场认为波克夏没什么可能清仓西方石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